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主你面前，都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知道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们思念在地上的父亲为我们所摆上的辛劳，我们更是要来纪念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荣耀国度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在主你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同感一灵，明白主你的心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特别特别的祝每一个父亲父亲节快乐。据说哈，在加拿大的母亲节，餐馆最热闹的一天是母亲节。要通常要提前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两个月定位才可以有位置在餐馆，但是父亲节比起来就萧条了很多，好像没有人知道啊，父亲节。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早晨收到礼物的父亲可以举举手吗？啊 ，show off 一下，有吗？呜，哦，但是很少啊，真的是很少。不过不要灰心啊，我们姐妹们为今天在座的父亲或者是将来的父亲预备了丰富的茶点，所以纪念你们的辛劳呀。那虽然说这个社会，我们看起来这个社会的环境好像对父亲不是那么重视，那是不是表明父亲就不那么重要了呢？就包括连今天我讲到的这个题目都是被囚的父亲，好像很伤感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一会儿会来看这个被囚的父亲，他是一个敬虔的父亲，他是一个爱主的父亲。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座每一位父亲，其实你们不单是在家庭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们要把这个为到家人来供养你的孩子，供养你的家人，而且你在属灵方面也要带领你的整个家庭来亲近神，来认识神。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位被囚的父亲，其实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使徒保罗。那为什么我称他为被囚的父亲呢？是因为当他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他是被囚禁在监狱里的一位父亲。一会儿我们会来看这个腓利门书，刚才弟兄姐妹们也读了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哈，在这个腓利门书呢，总共其实只有25节，但是在这25节经文里边，却给我们展示出一片非常美好的画面，不但是美好，充满着爱，也充满着合一。就像这段经文，加拉太书这段经文里边讲到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犹太人，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是外邦人，而且腓利门阿尼西姆呢他还是奴隶。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甚至是奴隶的，他们因着耶稣基督他们合而为一了。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在过去前几个星期里面，我们不断在学习约翰福音的17章，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他的门徒也为他的国度合而为一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你还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是男的女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就像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在这里合而为一，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腓利门书，它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幅美好的图画。所以在讲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腓利门书的这个背景。这个腓利门书虽然只有25节，但是它有三个重要的人物，有阿尼西姆、保罗和腓利门。保罗我们众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他是被神所选召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当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边。所以呢阿尼西在这个囚禁的时候，他遇到了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是从他是腓利门的奴隶，他是腓利门的奴隶，他偷了腓利门的东西，然后又逃到了罗马，认识了保罗，听到了福音，他接受了福音，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当保罗跟阿尼西姆有一段时间，他知道了阿尼西姆的背景以后，他就要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面前。因为腓利门呢，他是一个哥罗西的人，他非常的富裕，他也是一个敬虔爱主、充满信心爱心的一个人。他是在哥罗西，他在他的家里有聚会，所以他是一个忠心愿意为主摆上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呢，保罗要借着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个奴隶如果逃离这个主人的话，如果被抓住，是要在他的额上盖上印记，以至于他走到哪里都被诋毁，甚至是被打、被欺负的，是没完全没有地位。奴隶本来就没有地位，但是如果一个逃走的奴隶，就更没有地位了。那阿尼西姆如果回到腓利门那里去的话，不单是有可能会接受这个刻上印记的这样的一个惩罚，还有可能要刑罚，甚至是有可能被送上十字架，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文化背景。那作为腓利门要接受阿尼西姆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不允许你作为一个奴隶主去这么赦免宽恕你的一个奴隶。所以无论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中，或者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保罗他就写信给腓利门，要阿尼西姆带着这一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来请求，保罗请求腓利门可以宽恕、饶恕、接纳阿尼西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这卷书。我们首先要来看到保罗他教导阿尼西姆要悔改、要面对。因为在腓利门书的1章12节讲得很清楚，我现在 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我所爱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为主的缘故他没有结过婚，为什么阿尼西姆成为他的孩子呢？是因为保罗用福音生了阿尼西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尼西姆是他的属灵的孩子。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此时此刻，保罗他正在监狱里边，他正在监狱里边，但是他的心挂念的却是他的这位属灵的儿子。他不要教导他，你从哪里跌倒，你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所以他打发阿尼西姆要亲自的回去腓利门那里去面对他所犯下的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去面对我们曾经所犯下的罪。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我跟有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这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她在跟另外一个姐妹常常一起读经祷告，但是那个姐妹她说每次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她都认罪，而且非看就是说她的那个非常敬虔的这种非常认真的认她自己的罪。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们是否像刚才我说的这位姐妹一样常常认罪呢？常常认罪呢？这里我们不单是要认罪，我们还要悔改。就像阿尼西姆一样，就像保罗他教导阿尼西姆一样，你要亲自的回去阿尼西姆那里，你要悔改，你要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是在监狱里边的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的教导。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一定要讲到我们现在的父亲，在座的父亲或者是姐妹母亲，做母亲的，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打骂谴责他，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他曾经所犯下的错呢？保罗他陪伴他，不单是教导他说你要回去面对，他还差遣推基古，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和阿尼西姆把这封信带去给腓利门。保罗为阿尼西姆来背书，来告诉阿尼西，告诉腓利门说，他现在不再是你的奴隶了，他是你的弟兄，你要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一样。所以保罗他不单是教导阿尼西姆要来悔改，他还陪伴他，陪伴他你要去面对，而且写了这一封珍贵的信让阿尼西姆带回去给腓利门。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在座的父母亲，我们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我想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会骂或者是会指责他，我想很少有陪伴他去面对他所做的错。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在使徒行传26章20节的下半节，他说我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没错，我们不单是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你只悔你不改是没有用的， 包括我们的孩子，他只认识到他自己的错，但是没有从那个错当中改正过来，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父亲节，我们来鼓励我们，一同的鼓励我们做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单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认罪，而且要来悔改，我们还要做拿起做父母亲的责任，我们要陪伴他，帮助他，一同的在那个黑暗当中来度过，来陪伴他来面对。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单是亲自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面前，还为他做了背书，让他带一封信回去，告诉他阿尼西姆跟从前不再一样了，他现在不是你的奴隶，他是你的弟兄，你要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一样。我们在圣经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税吏撒该，他是税吏长，他是一个财主。当他认识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你不单是要去，你要去认罪，你要悔改，你还要去面对，你还把曾经所犯的错你要还给他。就像阿尼西姆可以回到腓利门面前，更多的服侍他，去面对，无论是回去有可能是刻上印记，有可能是被鞭打，甚至是有可能被送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可能他都要求，保罗都要他回去面对，无论结果如何，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保罗，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这个为父的心肠是神给他的爱，是神给他的爱，哪怕他在监狱里边，他还昼夜思念着他属灵的儿子。弟兄姐妹，这是他属灵的儿子，跟他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想我们在座的能做到吗？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年轻人跟我的一些对话，然后我的女儿就问我说，她说，那妈妈你有教他吗？你有教他不能这样吗？我说我以前教过他，我知道他改不了的，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他这次问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说什么。然后我女儿问我说，她说，妈妈，如果她是你的女儿，你还会再说吗？我说我当然会，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她说为什么？那为什么她在问你的时候你就不说呢？你就不教她呢？我说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也知道我说过了几次她也不会改的，我不会再说了。但是我的女儿就一直质问我，如果你是你的女儿，她好几次几次三次四次五次她都没有改，你还会说吗？我说我还会说。然后我的女儿就说了一句话，她不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孩子吗？当时我就一笑了之，但是当我要来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保罗，他为父的心肠，他在监狱里边，但是他的心却挂念着他每一个属灵的孩子。他不单是挂念他每一个属灵的孩子，他还按照圣经的教导，从神那里来的爱来爱这个孩子阿尼西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羞愧。当然我没有资格把我自己跟保罗放在一起，但是从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当中，神真的是对我说话，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配，也让我看到我真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单是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做父母亲的或者将来要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同心的 谦卑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来看保罗，他这个被囚的父亲，他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父亲，他是怎样来爱他的属灵的孩子。我们来接下来看，他不单是教导阿尼西姆要去面对，他也教导他，请求他在这里不是，并不是教导，他是请求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姆。在这段经文讲到说，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收纳他。保罗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收纳他。弟兄姐妹，保罗他是被神呼召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有权柄吩咐腓利门做任何的事情，他可以靠着基督放胆的吩咐腓利门做合宜的事，不是吗？在这个时候，保罗他的年纪也已经老迈，然后他也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我年纪已经大了，我就不算不拿出我的权柄，就拿出我的年纪摆在这里。就比如说像现在冯伯伯，他告诉我们哪一个弟兄姐妹，你去帮我拿一杯水，你去帮我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会不愿意做吗？不会，我们因着他年纪，他德高望重，我们都会愿意顺服，对不对？他保罗说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但是他也不凭着他的年纪，他接下来讲说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也可以拿出我现在是在监狱里边这样的一个处境，任何一个条件吩咐腓利门，腓利门都应该来遵守。但是保罗他没有拿出任何一个条件，反而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收纳他。他说了两个求你。我们看到在这个背后，保罗他的为父的心肠，他是多么多么的爱阿尼西姆，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我们看到在这个背后，保罗他的为父心肠，他为到爱阿尼西姆的缘故，他宁愿放下自己的权柄，放下自己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年纪，所有的一切，他来求腓利门。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被别人忽略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边被人不重视的时候，你又是怎样做的呢？我记得以前也是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那弟兄跟我讲说他的孩子读幼儿园，上幼儿园第一天回来就被欺负了，所以这个爸爸呢非常非常的生气，第二天就跑到学校，早早的就跑到学校，在学校的操场问他的儿子说谁欺负了你，那个儿子就告诉他，这个爸爸非常高大，就跑到那个小孩的面前告诉他说，你将来如果再欺负我的孩子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当时我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哇，这个爸爸好伟大，他可以来用他的威力威严来帮助他的孩子，使到他的孩子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不是去到那个孩子面前去威吓他，而是像保罗一样，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收纳我的孩子。这不单是使得你自己的孩子充满了安全，因为我的爸爸会保护我，我的爸爸会为我出头，而且你也不会伤害到另外一个孩子，你也鼓励到另外一个孩子，就像保罗在这里一样，虽然他可以拿出他的权柄来吩咐腓利门，他也可以拿出他的年纪来吩咐腓利门，他更可以拿出他现在的处境来吩咐腓利门，但是他都没有，他却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收纳他。我们看到保罗因着爱，因着他深深的爱着阿尼西姆，以至于他放下一切，他来求腓利门。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不单是为阿尼西姆来求腓利门，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是在这里来建立腓利门，因为他在腓利门这个最后一句话说，如同收纳我一样。因为在我们再往一会儿我们在读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对腓利门说，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奴隶了，他是兄弟了，他是你的弟兄了，所以你要收纳他如同你收纳我一样。那这个收纳从何而来？唯有从耶稣基督才有这样收纳的爱，唯有耶稣基督才有饶恕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耶稣基督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为了你我与神和好，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为了你我可以跟我们的父神和好，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以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爱，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弟兄姐妹，保罗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虽然被囚禁在监狱里边，但是他不断的要来兼顾阿尼西姆，帮助阿尼西姆，所以他让阿尼西姆带着他的信回到了腓利门那里，盼望腓利门可以接纳阿尼西姆，以至于他们能够和好，他们能够和好。保罗做了这个中间人，耶稣也做了这个中间人，为你我和神和好做了一个中间人。但是我要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怎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与人和好，甚至是与神和好呢？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哪里去了？我们是否有不断的为到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还为到我们的孩子来守望，盼望我们的孩子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呢？我们在干什么？ 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有否像这个保罗一样，我们谦卑，在不单是在主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我们来做这个和好的工作。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亏欠，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亏欠。就像前几天我跟一个姐妹因为也是在预备讲章之后，我就跟她有机会聊天，我跟她说，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回想我带我自己三个孩子成长，我只有一句话，就是亏欠，真的非常非常亏欠。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教导他，我可能甚至是会骂他，我告诉他不能这样，但是我却没有陪伴他去从那个黑暗当中度过，我让他自己在那个黑暗当中自己消化。当他与别人没有不能和好的时候，他心里边忧伤有忧虑，有忧虑的时候，我不能够帮助他好好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是带到哪一个朋友的面前，帮助他与他们和好。甚至我的孩子都不愿意跟我说，我跟谁，我们关系不好。所以只有亏欠。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没有太迟，永远不会太迟。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既然看到了保罗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当我们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去教导他，去帮助他，我们还可以陪伴他，我们还可以鼓励他，我们还可以支持他。无论是跟人和好，或者是跟神和好，我们都可以来陪伴他，我们可以来教导他。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单是教导、陪伴、鼓励、支持，他也因着他的爱，他也谦卑在腓利门的面前，他愿盼望腓利门可以接纳。还有，他还说，你所欠下的，他所欠下的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我必偿还阿尼西姆的亏欠。弟兄姐妹，爱是要付出代价的，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为了爱你的孩子，我知道我们很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亲都非常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爱，可能我们给的更多的是物质上的享受，物质上的支持。但是有没有想到，当他有亏欠的时候，我们要偿还那样的亏欠，无论是情感上的亏欠，还是物质上的亏欠，所有你的孩子的亏欠，你都要来替他偿还。就像保罗在这里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因为腓利门，据经学家说，腓利门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听到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他信主了，所以他是一位非听信主要他成为一个敬虔爱主、充满信心爱心的一个人，在他的家有聚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单是对腓利门说，这个阿尼西姆所欠的账我必偿还，他还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保罗在为阿尼西姆背书，他做他的 reference， 他告诉腓利门，我会偿还的，他所欠的所有的债都归在我的身上。 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孩子他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我们是否不单是陪伴教导陪伴鼓励他要去面对，我们是否可以来帮助他饶恕接纳，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进一步帮助我们的孩子说不用担心，爸爸会为你偿还一切的你所欠下的，爸爸会为你偿还你所亏欠的，爸爸会帮你。弟兄姐妹，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想可能是不了了之，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又是怎样为我们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死的，我们都是该死的，但是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他替我们偿还了那个罪债，我们还不起的债，我们还不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还得起的债，就是这个罪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屈己为成为奴仆的样式，为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替我们成为罪，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还了这个罪债，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被称为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披上了义袍，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亏欠。原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称他为父，来到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的面前称他为父，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偿还了那个罪债，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父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做的，他必偿还我们的亏欠。弟兄姐妹，无论是保罗他为阿尼西姆偿还这个亏欠，还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偿还了这个罪债，都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孩子他在情感上有亏欠，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孩子在情感上有亏欠，或者是你亏欠你的孩子，或者是他在外面有亏欠，无论是哪一种亏欠，或者是你亏欠你的孩子，我们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偿还那个亏欠，你对你孩子的亏欠，或者是你孩子对别人的亏欠，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陪伴他鼓励他，我们来偿还这个亏欠。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有亏欠，我们就更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亏欠快快的补上，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保罗可以做到他在监狱里边，他在监狱里边，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孩子阿尼西姆，就是用福音所生的阿尼西姆，他教导他要去面对，要去悔改，还鼓励他，帮助他，支持他，为他写了背书，让他带到他的主人腓利门的面前。 他不单是这样，他还放下他自己的权力，放下他自己的这个年纪长的缘故，他放下所有的一切，他来到腓利门，他写信对腓利门说，我宁愿凭着爱心求你，求你接纳他。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谦卑的在腓利门的面前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这个腓利门说，凡阿尼西姆的所有的亏欠我来偿还，他的账都放在我的账上，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而你我不能做到呢？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实在是有一个慈父的心肠，因为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也就是说，他把他听了他传讲福音，接受福音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他亲爱的儿女，都当成他的亲爱的儿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用福音生了你们。讲到这个生字，我想姐妹们深有体会。就像上个星期从卖完了以后，我们在楼下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个姐妹坐在一起，姐妹就跟我说，她说上个星期长兵在讲到的时候说，我说了一句话，说妈妈就是妈妈。所以我们就讲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妹说，她说真的是妈妈就是妈妈，因为十月怀胎，因为我们做姐妹的是我们十月怀胎把我的孩子生出来，所以无论我的孩子怎样，我都是深深的爱着他。就算他可能长大了，他到外面也偶尔才来一个电话，或者是都基本上忘记了有我妈妈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我的心还是挂念着她，我的心还是我随时随刻的想着她。妈妈就是妈妈，是吗？我们在做，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爱？是因为我们生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有多么的不易，而且这个孩子跟妈妈之间的这个联系，我们知道孩子可能不一定能体会妈妈的这个身，但是妈妈却能够体会这个身。当然那天后来开玩笑，弟兄也讲，也是我们生了。为什么呢？间接性的生了，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说，妻子是丈夫这个亚当，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做的嘛，对吧？当然是开玩笑。所以间接来说，父亲也生了孩子。是的，父亲也生了孩子。如果没有父亲，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生对于我们做父母亲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但是你真的生了他吗？你真的承担起这个生的责任吗？你是只生不教吗？还是你只养不育呢？我们做父母亲的，神教导我们，你要教养你的孩子，你要养育你的孩子。保罗他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说，我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他体会到用福音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用神的爱来养育这些属灵的孩子，用神的爱来养育这些属灵的孩子。弟兄姐妹，被囚的父亲，我在这里讲的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写信给了腓利门。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一位父亲。但是我今天想问的是，你是被囚的父亲吗？你是被囚的父亲吗？你可能会说，不是啊，我很自由啊，你看我哪里都可以去啊。 No， 我不是说你是被监狱囚的，你被什么囚禁住了呢？你被什么囚禁住了呢？你是被你的孩子囚禁住了吗？你是被你的物质囚禁住了吗？你是被你的工作囚禁住了吗？你被你自己的私欲囚禁住了吗？你被什么囚禁住了？虽然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父亲，当然包括母亲，没有一个像保罗一样是被囚禁在监狱里边的，但是我可以说，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母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那个被囚的父亲。可能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就被我的孩子囚禁住了。我很爱我的工作，我就被我的工作囚禁住了。我很爱有一个很好的享受，我就被我的私欲囚禁住了。我不知道什么囚禁了你，但是我今天想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囚的人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罪，罪债他已经偿还了。他说他差遣圣灵来是让被捆绑的得释放，对不对？被捆绑的得释放。我们曾经是被撒旦魔鬼囚禁住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得释放的人，我们是一个得自由的人，我们不应该再被任何事情的囚禁。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还会被奴隶的轭辖制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基督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为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隶的轭辖制。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已经被释放了，但是你又回去了那个泥沼里边，就像猪一样，从那个泥土里面起来了，你洗干净了又回去，不是吗？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顾我们的孩子，不要上班，不要做家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些事情有没有成为你的捆绑。就像刚刚我们从来教会的时候的路上，长明跟我讲，他说因为上个星期他在讲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他小的时候不喜欢穿新鞋子，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穿新鞋子了，因为呢小的时候，因为他是老六嘛，基本上都是穿哥哥们留下来鞋子，那好不容易有一双新鞋的时候，他说妈妈或者是哥哥或者是爸爸总会说，你要注意啊，你穿的是新鞋啊，不要又把鞋弄脏了，那个泥土你不要去踩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以至于他就很害怕。所以他说最后他就说，我宁愿不要穿新鞋子，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后来就给我一个更深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因为 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买了一部新车，很好，感谢主，神赐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我们过于疼爱这个新车而把你捆住了呢？就像我曾经也是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的，在他没有买房子之前，他祷告祷告求神说可以给他一个新房，可以给他一个房子，感谢主。他说祷告的时候，他说愿意买了新房子，他愿意被主使用，这个房子愿意被主使用。但是当他买了房子，开了查经班几次以后，他就说我不想在我家再开查经班了，因为孩子们来到处乱涂乱画，或者是椅子把那个墙都给弄坏了。弟兄姐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被某些东西辖制住了呢？以至于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主完全的摆在首要的位置呢？虽然说我们不是被监狱所囚禁，但是我们却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囚禁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释放我们，不再被奴隶的轭辖制。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弟兄姐妹的就是，你如何养育你的儿女？你如何养育你的儿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因着神的爱，因着耶稣基督在当中，所以他不单是鼓励陪伴阿尼西姆去面对，他也写了一封信让腓利门来帮助他接纳他，对腓利门说，他现在不再是你的奴隶，而是你的弟兄了，你要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我知道你是有信心的有爱心的人。保罗他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的每一个的属灵孩子，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就不要说属灵孩子了，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用什么方法来养育他？你是否有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可能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主的教训，也不知道什么是主的警戒，因为为什么？你不来查经，你也不读圣经，你也不来祷告会，你也觉得不需要祷告，祷告有什么用？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花时间来认识这位神，你怎么知道主的教训与警戒呢？那你怎么能够按照主的教训与警戒来养育你所生的孩子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信息真的是很 heavy， 我知道很重，因为主也借了这篇信息真的是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足，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亏欠。但是我刚才说了，不迟，永远不迟，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那个不再被奴隶的轭辖制住的那个父亲母亲。我们也可以靠主来成为那个按主教导，按主的教训和警戒的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啊，求你来安静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你来安静我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这封书信，虽然只有短短的25节，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个为父的心肠。他不单是充满着慈爱，他也充满着温柔，充满着良善。主啊，我知道保罗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也缺少。主啊，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爱。主啊，但是你有，因为你就是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支取这个爱，来学习这个爱，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陪伴我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陪伴我们的属灵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你那里领受爱，来分享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做每一个父母亲的，让我们实实在在是可以成为那自由的人，不再被奴隶的轭辖制住，我们更是可以按照主你的教导与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祝福我们，也求你来使用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忍耐的心，让我们可以在祷告上付上更多的代价，为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来祷告，来祈求。主，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的祷告被主你悦纳，也被主你来成就。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在这里要做一个广告，因为我很久没有做广告了哈，很久没有做广告了。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也祷告了很久，说盼望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团契。这个团契我们的名字，昨天我跟长兵我们已经起好了，叫橄榄栽子。起于诗篇的128篇，那就讲到说，我们的孩子就是围在桌前，就如橄榄栽子一样。那这个团契是专门为到有小小孩的，就是也不是小小孩，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来预备的。所以盼望做父母亲的，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个信息，我知道无论是你还是我，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要被神来陶造的，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要认罪悔改的，而且是要改变我们的形式，要跟我们的认要悔改要相称，是吧？所以我们盼望所有这些，就是有小小孩的，有还趁有指望的时候可以教导你的孩子，这个有这个指望，所以盼望你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团契。而且呢，也盼望这个团契是你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有这个 commitment， 就是 serious 的，是非常严肃的，而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真的是把这件事情看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神既然已经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上， 不单是你自己生的孩子，你属灵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上，你要毁了他吗？你要毁了他吗？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怎样，但是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有没有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将来有一天，主对我们来说，主会对我说，对你说，你是不是又忠心良善的仆人。主不会说你的孩子有没有做 CEO， 主也不会说你的孩子有没有成为宣教士，也不会说你的孩子是在哪里打工，哪里做什么，在麦当劳，No， 这些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主会问你，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把孩子交在你手上，你有没有尽力，你有没有按着主的教导与警戒来养育他，这个是你要面对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趁有指望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好怎样按照主的教导与警戒来养育他们，好吗？